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，保罗一再的强调，他讲的是真的感觉。我要跟你们讲我心里真正的感受，什么感受呢？他就说了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。底下这话我们慢慢再看啊，他的伤痛，他要做见证，要跟读者讲他里面真实的感受。当他把旧恩的思想讲得那么完全的时候，他想到他弟兄的问题。刚才我们说，一般人呢，根据这节，以为是一个插出去的这个括弧，事实上你读完之后就知道他不是。可是那个插出去的点呢，这个分出去的点，实在是保罗里面的感受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保罗不光是跟你讲道理，他就在讲道理的时候讲到他这个人自己本人感情的问题。他不能割舍跟他弟兄本国的同胞是骨肉之亲的关系啊。这里忧愁 lupay 啊，跟伤痛odune 这两个字呢，一般说起来似乎是加强而已，但是有些人严格的分呢，一个是内，一个是外。伤痛呢是外面的，忧愁是里面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的身心都有压力，他里面的痛苦。当他明白以色列人没有凭着信心来得着神的公义，他里面非常难过啊。那么第九节，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是连起来的啊。我说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他第一节说，我跟你们讲我真实情形，我讲真话，不讲假话啊，我非常伤痛。为什么？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。底下呢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厌倦。这句话呢，有点讲究了啊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中文的翻译呢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那这个我也愿意呢，放在最后面，这个似乎不是原来希腊文的次序。希腊文次序什么呢？我也愿意这个字啊，Hooksumay 这个字，它是放在前面。Hooksumay God， 他说，因为我愿意，什么呢？我是为了我弟兄呢。他说，因为我里面呢，他说我说真话呢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因为我愿意。那这个话怎么讲呢？因为我愿意什么呢？啊，中文译出来译作我也愿意，放在后面。可是如果我也愿意放在前面的话，事实上这个翻译呢可以有不同的考虑。这个字 Hooksumay 这个字呢，有一点意思是祷告或者希望的意思，所以翻成愿意并不是太错。但是呢，假如你把它领会成祷告的时候呢，他的语气就很强烈。他祷告，祈求祷告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用的字的动词是过去不定的完成式，过去的不完成式，讲错了，过去的不完成式是一个陈述句。所以这里面从文法来看有四种可能性。一个呢，表示他过去，强调过去，他一直在祷告，一直在祷告什么呢？祷告自己成为咒诅。那这个呢有点奇怪啊。那为什么咒诅？我再解释啊。另外一个说法呢，他说明一种企图而没有真正去做，他一直想要祷告，他过去就想要祷告，所以是过去式。但是不完成式呢，因为他没有这样祷告。那么这个也很奇怪。那么既然这样，那讲的干什么？所以呢，第三个跟第四个可能性解释，因为是不完成式，所以表示一种可能实现的现在式。我现在正在祷告，但是呢，我知道它不一定实现，可能实现可能不实现，没有把握，所以可以分成但愿。 第四种说法呢，更准确说，但愿这个字用法，就是用在但愿用在祷告上面，但是明明知道这个祷告不会被垂听。我自己个人认为呢，这第四种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意思就是说，保罗呢，心里实在伤痛，我真是愿意自己成为咒诅。什么意思？我真是愿意自己成为咒诅，但是我知道不可能。这样说起来呢，在真理上就没有问题。而且刚才我提到出埃及记33章，保罗一定是非常受到摩西的例子影响。在那里，当以色列人去拜金牛犊的时候，神发那烈怒要把以色列人都灭绝的时候，摩西在那里代祷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前有摩西，后有保罗。同样的，因为以色列人犯了重大错误而哀伤痛苦祷告的时候呢，他摩西说，求你涂抹我的名字，不要我的名字，你拯救这些百姓啊。出埃及记这段呢是非常动容的一个记载啊。那这个32章里面讲到了，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，明知不可能而为之啊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点点点点点，他说不下去了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那我们看看这段话跟摩西讲的话跟保罗讲的像不像。保罗说，我宁愿受咒诅，你把我当作咒诅吧。这些话是这样来的。那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那当然这里有一个真理的问题，有没有可能把名字涂抹？从这句话本身来讲似乎可以，而且神的旨意似乎是可以改变的。当然今天我们不谈这个问题。34节，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他们前面引路啊，这是我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所以这些话呢，摩西在那里祷告啊。那这里呢，神也说要带摩西和他的百姓和他的子民和他的子孙进去，但是不要带这些以色列百姓啊。所以这里呢，33章里面神的话啊，这个 OK， 这个呢，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这里啊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的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这句话呢，我们也看见也是保罗特别用的一句话。换句话说，在保罗讲罗马书的时候，他一定想到以色列人的问题，以色列人历史上犯罪的问题。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问题怎么样得罪神，他把这个拿来比作以色列人这个整体上失败而被神弃绝，他想到同样问题，所以他去祷告。那这个祷告呢，我们刚才所读的就可以了解到保罗这样说的原因啊。刚才我们说这一字意思啊 ,luxome 这个字啊，是一种但愿而知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这里呢，保罗说，我呢但愿能够祷告，我巴不得啊成为咒诅。那这句话什么叫成为咒诅呢？咒诅这个字其实在当时希腊人的用法，一个很明确表示是一种牺牲的意思。当外邦人把祭物献给神的时候，那个叫做牺牲。为什么？是要挽回神的愤怒啊，诸神的愤怒。所以呢，保罗说，把我当作这种咒诅，把我献上而可以挽回神的愤怒啊。他用这个意思来说到为什么。他说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我巴不得我自己为我的弟兄，为了我骨肉之亲，巴不得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。 那这个话呢，保罗表达了强烈的负担啊，他又明明知道是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前面第八章明明讲不可能与基督来隔绝，他已经前面明明讲了不可能与基督来隔绝，怎么讲我可以成为咒诅被牺牲的，来挽回以色列人弟兄，我的弟兄骨肉之亲命运，而自己与基督隔绝呢？不可能的。这个呢，这个咒诅这个字 anathema 啊，这个在新约里面常常用咒诅这个字啊。这个若有人不爱主，他是可咒可诅。保罗用一再用这个字 anathema。那这个字的意思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。所以 ，Christendom 啊，驱逐多魔对于这个保罗的评价，他就想：保罗你在讲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这个呢，我读给大家听啊，在这个 Cranfield 里面引用了 Christendom 讲的话啊，这个是非常重、非常有趣的历史名言啊，我就读给大家听啊，这段话讲得很好。他说：保罗你在讲什么？647页。他说啊，这段话呢也是很多释经的学者用的。保罗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被隔绝离开基督吗？离开你所爱的，离开他，没有任何国度或地域，没有可见的事或想象的事，没有其他这么大的事能叫你与他隔绝的那一位吗？你现在真的是祷告求被咒诅被隔绝离开他吗？你想想看保罗用的字啊，我巴不得祷告成为咒诅与基督离开，当然目的是挽回以色列人，作为平息神的愤怒。但是 Christendom 写说了，可能吗？你真的这样祷告吗？当然这些的评语格外显出保罗的深痛深重的痛苦。他对于福音的认识这么透彻，而看见以色列人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律法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产生极大痛苦。那这一段交代完了以后呢，当然我们要继续看下去。保罗底下说了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。那这些话呢保罗一连串说出来，他的重点都在一个动词，一个不及物动词，就是是啊 ,esteem 这个字啊，这个字呢有什么力量呢？一连串保罗提出来以色列人一个独特的地位，是以色列是有特权的，这个特权是承受救恩特权。怎么说呢？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啊，第一点他是以色列人，第二他说他们是有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儿子呢，到第八章提到是次子的名分，能够继承产业的，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这个底下我们一样一样讲什么叫都是他们的，而且是说，他说而且说列祖就是他们的，他们是列祖的，列祖是他们的，又说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。那这就是刚才我说基督不能跟神对犹太人的应许分开啊。那我们一个说什么叫以色列，他们是以色列人的。以色列这个名字大家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是讲到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，雅各的意思是抓，以色列是神的君王，所以当雅各改名之后，他们所得的是君尊的地位，以色列整个的名字。那么当 以后犹太人以色列人进到迦南，在那里建国的时候，这个国度其实刚开始以色列是一个统一的名字，可是到了所罗门之后，当他经过几个这个联合的王国啊，没有分以前就是指的是扫罗说以色列这个国度称作以色列，大卫的时候也称作以色列，所罗门也称作以色列，所罗门之后国度一分为二，北国和南国，南国反而叫做犹大。当然 在南国取名犹大的时候，因为北面并没有一个像犹大这样统治者，并没有一个犹大支派很明显统治者，反倒是以法莲族。以法莲族是约瑟的子孙，那里我说的是耶罗伯安，所以他并没有用直接用以法莲名字，虽然以后北国也用以法莲，但是呢仍然保留以色列，而单单把南面的国家称作犹大，这个蛮特别的。也就是说以色列名字被北国继承，而南国特别称作犹大，因为犹大是代表大卫家盟拣选。当然可能在当初这样命名的时候有这样意思，放弃了以色列，而真正犹大是神所拣选弥赛亚的国度啊。这个呢我们看看以后呢再明白他的改变，并不完全是这样。那么等到以色列被灭之后，这个以色列的名字呢开始被南国用，而等到灭国之后特别讲到以色列，是暗示神还要复国，表明他并没有弃绝兄弟之情。犹大和以色列，尤其在以色列，尤其在以西结说里面说两国要合成一个，而仍然恢复以色列的名字。所以呢以色列这个名字又变成通指以色列和犹大，特别在讲到恢复的时候指明神的应许对于以色列的应许没有改变。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以色列，不是犹大。我们说过旧恩从犹大出来，而且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是用犹大这个字。犹大跟以色列虽然是指的同一般不一样的子民，但以色列当然大过犹大啊。以色列指南北两国都算里面，犹大只能指南国，北国不叫犹大啊。所以以色列是概括了指的所有神所拣选的，所以以色列他们是以色列人的，保罗说啊。那第二个他说四子的名分，这个四子的名分我们上次在第八章里面已经讲了啊，这个继承产业，而神对于以色列应许要把国度给他们，继承的产业就是继承从亚伯拉罕以后以来所有的国度。亚伯拉罕称作多国的父，亚伯拉罕啊，亚伯拉罕呢称作高大的父亲啊，这个多国的父。所以呢国度从亚伯拉罕出来，他所继承的，以色列人所继承的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约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四子的问题，谁可以继承产业？亚伯拉罕就是以撒，以撒是雅各，雅各就是整个以色列。他又说到荣耀啊，这一段呢，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这个礼仪、应许，每个字前面都有一个 kai and kai 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仅这样，不仅他们是四子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荣耀。doxa 是荣耀啊。今天我们在聚会上 doxology 是根据 doxa 来的，荣耀颂啊，尊荣神，荣耀颂。那荣耀放在以色列人身上什么意思？因为这里说到神特别的显现，在犹太人的观点，以色列人说法里面的荣耀和能力是同义字，几乎同义字。荣耀这个字 kabad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指一种重量，有分量。什么叫荣耀？有分量。那什么最有分量？神最有分量，神最重。所以神的显现在以色列人中间是给以色列人一个特权，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用他的同在证明他自己的怜悯、拣选和恩典。这是以色列人说到神这种这个特别的显现 Shekinah Glory 神烟云同在的显现，在旧约里面多次出现。所以摩西祷告的时候神就降临在他们中间，神的临在这种荣耀是以色列独特的。所以这里提到开嘿多克萨伊多克萨，又讲到诸约 DSC 凯 DSC 凯，这个呢有些人把它当作 单数，有些呢一般的经文的这个版本都多数，所以指的如果单数的话当然指的十条诫命西乃的约。事实上当他用多数的时候是指的从亚伯拉罕以来所承受的约，一直讲到后来大卫的约都是单独给以色列百姓的。所以这个诸约啊多数。又讲到律法，律法的制定啊，当然这个律法也是多数的，除了摩西所颁布十条诫命之外，这个约也是律法。两者不一样在哪里呢？约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保证，但是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遵行的要求。这个两个约跟律法是有相互的关系啊。约是神启示立约给以色列百姓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，你要成为我的子民。律法呢说你们要遵行神的约，一定要遵行我的话语啊。这个约书亚记最清楚，律法说的话总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因为这个神给以色列百姓约要他们遵守律法的要求啊。又讲到礼仪，礼仪这个字呢应该是翻作敬拜 Latoria 啊 ，Latoria 这个字呢超过礼，因为这个字代表敬拜啊。这个敬拜呢当然是礼仪，这个礼仪主要是指献祭，但是这个敬拜不只是献祭，祷告也是敬拜啊，安息日守安息日也是敬拜，并不是去祭坛献祭才是真正的礼仪，所以一切宗教活动都包括在。这个 Latria 这个字里面、and 又加上应许，神有诸般的应许在他们中间，这个神的应许对以色列人许许多多，保罗说神的应许有很多，但在基督里都是一个应许，总是是的。所以这里呢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独特的恩典和一个特别地位，讲到荣耀，讲到诸约，讲到律法，讲到敬拜，讲到应许，又说什么呢？都是他们的，这些都是他们的。所以犹太人的应许，犹太人特别点，前面讲是以色列人有儿子名分，然后这些都是他们的，又说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，也就是说从传承的角度来讲，他们所得的列祖一切关于列祖的应许都在他们身上，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，并不是其他列祖。然后呢又说到按肉身说基督，按肉体说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，按的肉身说的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。所以刚才我说到旧恩跟以色列人是不能分家的，不仅这样，他说呢又加上一句话，第五节底下一句话，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，底下呢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，阿们。这句话呢产生许多的问题，问题在哪里？因为这句话中文的翻译啊，跟很多英文的版本其他版本这样翻，他说什么呢？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，那这句话是形容什么？中文的翻译就应该是形容基督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最明确一处讲到基督是神。如果你圣经熟的话，你会发现保罗很少用这样的话，其他新约作者几乎也没有直接说到基督是神，而这节经文是最最直接讲到基督在万有之上他是永远可称颂的神。这个荣颂啊 Doxology 这个荣颂在保罗来讲是很少用的，所以一般人说呢怎么理解这句话，那当然如果要把这个希腊文读出来呢把大家吓到也不好，可是我提到一个事情，这个 Thea 这个字，这个、关键字出现在中间，也就是说呢他是在 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，这句话有不同的解法，可以说是他是在万有之上的神是永远可称颂的啊。那这个呢 他是在万有之上的神，永远可称颂的，还是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？这个当中有一点不一样。不过呢，有几种看法。第一种看法，这一整段话整个是指的基督啊。那么到底 Theia 这个字放在前面来解释跟放在后面解释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还有考虑。第二种说法呢，这一段是单独的，跟以上所说基督没有关系，这一段忽然出来是一种指着神的称颂，所以呢他说神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，要这样翻译。这就是我说这个 Theia 这个字放在中间呢，可以翻成神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。那照着字的排法呢，永远可万有之上的神永远可称颂的，阿们。所以怎么理解呢？如果只是神单独说的话，那就神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，阿们。这单独一句话。第三种呢看法呢，是再推回去跟整个属于他们的这个观点连起来，连神也是他们的神，不仅是列祖他们的祖宗，连神也是他们的神，以色列的地位啊。那这样说法呢，就在诗经上面有不同的看法了。那加尔文呢，他是坚决相信这句话指的是基督，他认为呢这是基督神性的明白的述说，所以任何人想要把这句话更改移动呢，他都非常反对，他用的话也很强烈啊。这个加尔文怎么说，加尔文在这里呢这个用的字啊，他说啊，加尔文对这个阐释极为有利。他说的，为了要将基督神性这个清楚的见证夺去啊，而将这个子句与上下文其余的部分分开，是企图在充满光明之处剃到黑暗的一个厚颜无耻的赏赐。他用的话很强烈，因为这里呢是整本新约，也可以说整本圣经里面对于基督神性一个最直接的陈述。所以他说，任何人呢为了要将基督神性这个清楚的见证夺去，当然很多人并不是要把这个夺去啊，但是一改动之后呢，就有余地可能说基督不是神。任何人或任何说法要把基督神性这部分夺去，这个见证夺去，而将这个子句与上下文其余的部分分开，是企图在充满光明之处剃到黑暗的一个厚颜无耻赏识。这个呢是加尔文的说法。当然 Cranfield 个人是赞成这指着基督说的啊，我想大部分学者都不反对这说法。但是在解经上面到底直接说的他是神，还是神在万有之上是可称颂的，阿们，分开还有一些专家意见。当然能够提出这样见解也不是很荒谬，或者说完全没有道理的啊，也都相当有学问的学者啊。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很有限，我本来是希望把九章六节的二十九节一讲完，但事实上不可能。我这边呢只是把九章六节的二十九节我们做一个先大概的说明，然后下个礼拜呢我们来看啊，再来看。那我们把这个不如读一下好吧，因为不能够讲得清楚呢，把大纲先说出来啊。第六节说，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能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的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，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不是，断乎没有。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的定义的，也不在乎的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。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呢、啊、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的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从外邦人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儿子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永生神的，永生神的儿子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度的完结。又说，以赛亚先前说过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一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蛾拉的样子了。三十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这个第四节的这样，我们慢慢在第四段这样，我们再分开慢慢说。前面明显分成三个问题，到第四个问题才有答案。那我们先说前面三个问题，因为从语气来讲，从辩论来讲，从真理来讲，这三个问题连在一起的。基本的问题，第六节说什么？神的话有没有落空呢？或者说有没有失败呢？保罗说没有，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失败啊，这是第一个命题。但是又延伸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是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啊，这个是在十四节，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保罗又回答，断乎没有，因为神是怜悯的神，所以公平不公平牵扯到神的怜悯，神有怜悯的自由。那这样又生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他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保罗答案，你是谁啊？我们有资格向神抗议，向神犟嘴吗？所以二十二节，倘若这一段呢是一个关键，倘若这样发生了，这个倘若到底有没有真正发生，保罗似乎没有个答案。倘若那用的是窑匠的例子，那从窑匠例子来说呢，那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抗拒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个整个的分辨呢，我们要了解他怎么说的。罗马书的读者是谁？是那些蒙受救恩的人。所以在蒙受救恩来讲，对于神的公平跟那些没有蒙受救恩的人，他们对于神的公平可能是不一样看法。尤其是犹太人，他们从旧约的话里面，先知的话里面，从来没有办法觉得神是不公平的。说这话怎么说？因为他们是蒙拣选的，是蒙爱的，所以站在他们的立场，神没有对待他们不公平。但是对那些没有蒙救赎的人，有没有公平呢？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。因为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完全陈述于逻辑，而是陈述于他在感情上面一种对神旨意的完全接受而产生一种伤痛。这个伤痛产生了，从神的怜悯里面保罗了解到他自己的不配跟没有办法向神抗议。这个立场是许多解经者不敢碰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知道西方的解经多半是纯理性的，他们要站在完全客观立场来看神公平不公平。但我个人自己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似乎没有办法完全赞同这些解经者的意见，不能够完全站在一个客观立场来了解到神是不是公平，而需要从一种主观的感性的说法，从神的公平的地方来看他怎么对待我们。所以公平之外还有怜悯，怜悯是不是公平呢？大家都知道一提到怜悯就不是公平，但是似乎保罗的意思在这里，神并没有不公平，不过在公平之外再加上怜悯。这个呢，从小孩子比方更容易，两个孩子说妈妈不公平，为什么？偏心。谁有没有偏心呢？ 我们不说偏心，说神怜悯，本来是应当灭亡的，本来应当不能接受神的恩典的，但神怜悯，怜悯结果叫他忍耐，忍耐了之后，有一些人真正在怜悯中间得到神的救赎，得到神的恩典啊。所以关于这些呢，今天我没办法详细讲，我就提出这三个问题，跟最后连带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啊，第四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这是保罗真正的答案。那些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，反倒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义。这一点回到罗马书整个的主题，因信称义。那么因信称义的问题，如果不是前面已经详细讲到，用八章时间讲，保罗不会立刻回到这段啊，因为我们明白因信称义问题，所以神没有不公平，因为神仍然是因信称义的原则拣选了许许多多人，而这些人领受了神的恩典，是出于他的怜悯，所以这里呢就不再有公义的问题，公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啊。所以我再说，这里不完全是从逻辑的角度看的，而从一种非常主观的感性的角度，又因为明白神的救法至始没有改变因信称义，所以神是公平的，因为因信称义，神一贯做法就没有不公平。好，今天我们只能讲到这里为止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